好，弟兄姐妹早安啊！感谢主，我们主日早上第一堂课，我们可以在这里一起来研读主的话哈、啊。那么这门课是希望为马太福音的预查做准备，但事实上黄牧师准备的这个讲义呢，材料非常的丰富啊，所以就看我们怎么样的来吸取，然后怎么样的根据这个他所准备的讲义来预备。那么在这个所给的材料里面呢，他把可以问的问题也全部都提出来了哈。但是我相信说，我们自己来带这个查经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想一些其他的我们可以问的问题，甚至从黄牧师所给的材料里面，我们也可以想出一些其他我们可以问的这个问题。好，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大概是两个礼拜以前吧，我来听黄牧师的课，他那时候特别问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就是特别提到路加福音里面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大家记得吗？啊，大家已经不记得了。 OK， 里面特别提到说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对不对啊？是哪一年啊？那么他提到说，因为里面有一些人物是历史上的人物，对不对？开撒、提比流啊，还有居里纽做犹太巡抚的时候第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所以他提到说最少有五种可能的解释。这个五种可能的解释也牵涉到说，该撒、提比流共治的时候是不是算他在位啊、等等等啊。那么也许有的弟兄姐妹会觉得说，考究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用？我们查经用得上用不上啊？那我自己觉得我们查经可以用得上，因为这件事情呢，特别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是什么提醒？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是根据什么的信仰？根据一个历史事实的信仰。好，你很难找到世界上有任何一个宗教有这么多历史上的一些资料可以彼此互相印证，可以彼此互相被检验，甚至被世俗的历史所检验。好，这是为什么我们花那么多功夫，有时候要考证新约的一些背景，要了解，要希望把新约圣经里面的一些出现的一些事实和年代能够明白哈。那这件事情呢，对于我们面对一些对于信仰的挑战也很重要啊。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都上网啊，你如果最近上网，有没有发生一件事情是跟我们信仰有关的？还是我们上网只是看小说，没有看一些这些新闻 CNN News 或者怎么样？我们上网最近有没有看到什么消息是跟我们的信仰有关的，或者甚至使我们的信仰好像受到挑战的？有没有这件事？
有
什么事？OK， 好，然后就是说，所以呢，现在呢，已经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好，叫做什么呢？叫做 JGW， 叫做 GJW， 好，什么叫做 GJW 呢 ？Gospel of Jesus Wife， 好，听过没有？那么现在在一些学术的一些讨论里面呢，已经有这个简写叫做 GJW， 好，那么我不晓得我们有多少人有没有花时间你去看，这个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我们一个做法就是说不去理他，这些人都是胡说八道啊。问题是说胡说八道的东西呢，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讲，却认为是很有道理的东西，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必须要对他有点了解啊。有多少人看过这个电影或者这本书，叫做什么什么 Code？
达文西
Code， 多少人看过？举手让我看看。好，谢谢，请放下。对不对？那么在达文西 Code 里面呢，这个明明是一本小说，可是这个写书的人 Dan Brown 呢，他在中间又说呢，有一些记载呢是 accurate 的记载，所以你看到后来呢，你有的人真的迷惑啊。以前有一个我们很熟的一个朋友，熟到不得了的朋友，他那时候在我念书的学校当博士后，后来回到台湾去，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机构继续做事。他看了那本书之后，有一个时期我以为他跟信仰蛮接近的，可是看了那本书之后呢，他竟然觉得那本书上讲的 都是真的。OK， 那么其实这个 DaVinci Code 跟这个 GJW 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强调耶稣有什么？都是强调说耶稣有一个太太，而这个太太是谁呢？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对不对？我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讲一些这个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我希望说我们基督徒对于这些事情要有一点点了解。好，那 DaVinci Code 有很多地方是错的非常的离谱啊，他们甚至把死海古卷跟这个新约圣经连在一起，哎呦，这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死海古卷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旧约的事情，讲的是两约中间的事情啊。你如果不信的话，你现在可以到以前在纽约的这个 Discovery Institute 有一个展览，大概展览到4月15号，五月份开始在费城的 Franklin Institute 继续展览，现在还在继续展览。你一去看的话呢，全部都是希伯来文的这一些资料啊。那么怎么这个东西会跟新约扯上关系呢？对不对？那么这么样子不通的东西竟然还有人相信啊？那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要指出来，那么这个 GJW 跟这个 DaVinci Code 都是同样的事情啊。那么这些都是根据一些传说，而这个传说并不是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有的，是后来的传说啊。那么甚至哈佛的那个教授都说 GJW 呢是一个 Coptic 的文件啊。 Coptic 是什么呢？就是古代的埃及文啊，那么跟希腊文稍微有一点点类似，这是公元400年左右的一个文件。这么厚的东西，想要否定这个在新约圣经里面的这个亲眼目睹见证人的见证啊，所以我希望我只是根据两个礼拜以前黄牧师所提到，花那么多功夫来试着解释这个该撒提比留在位的时间，利用这个来找出耶稣基督降生的时间，来特别强调说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基督教的信仰有很重要的历史的这一个根据。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根据主观的经历，而是建筑在一件什么事情上？客观的历史的一个事实跟真理上面。好，那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宗教像基督教一样，在启蒙运动之后受到过那么多的挑战，受到过那么多的质疑，而到现在依然能够站立不住，因为这是真实的东西啊，因为真经呢不怕火炼啊。那么当然现在又有人继续说这个文件呢可能是假的啊。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我这里呢有一篇文章，那特别就是一个研究 Coptics 的一个权威，那么他认为呢，为什么他以为呢这个文件呢是假的。糟糕，这篇文章我今天忘了带来啊。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下课以后可以跟我来要。那么在今天上课之前呢，我介绍几本书哈。那么因为是要讲登山宝训，所以我介绍几本书呢，我自己看了之后觉得受益很多哈。那么头一本书呢，这个英文本就是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啊。那么这是 D.A. Carson 写的，那这本书有中文翻译本，我猜是这个麦种出版社翻译的哈，就是主耶稣与神的国度哈。那么这本书呢，这个 Carson 写的书呢几乎没有一本不好，那么所以是很值得看。那么我个人更喜欢另外一本是谁呢？就是 D.A. Carson 就是那个 Martin Lloyd Jones 写的哈，就是登山宝训的研究，这本书可能没有中文翻译本哈。那么这本书呢写得非常非常的细，有时候一节他解释好几篇，我猜这个是他在他们的这个查经聚会里面的这个讲章被整理出来的。但是这本书呢缺点就是说看起来有一点点 wordy 啊，因为不是他写的，是他讲出来然后别人把它整理下来的啊。但是这本书里面有许多很宝贵的东西，特别是对于实际的运用，这本书讲得非常非常的好啊。那么我个人从这本书里面呢受益非常多，它有许多的解释，它有许多的理解是我没有想到过的。那么也许有人会嫌说这本书的解经够不够严密，因为这有点像是一个灵修式的这个解经的方法啊。但是作为应用的话，这本书非常非常的好啊，那我非常喜欢。那么啊，这本 title 就叫做 A Studies i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啊，那作者是 Martin Lloyd Jones 啊 ，Martin Lloyd Jones 这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作者，他写的许多的书呢，好像活泉出版社试着要翻译，但是他的书哈都是非常非常的 wordy， 所以翻出来呢会翻成很多很多本，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个精神来看他啊。那么比方说他写这个罗马书的注释啊，光是一节就可以写整整一本啊，所以是写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写得非常非常的详细啊。那么现在已经不太有人能够像他这样子的来解释圣经啊，但是他讲的东西还是有他的这个独到的见解，特别在应用方面我感觉非常的有帮助啊，我感觉非常有帮助。那么这本书呢是讲关于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讲到神的国度。作者 Riederbos 呢是一个非常出名的荷兰的这个神学家跟新约圣经的学者，我不晓得他还在或者不在，如果在的话呢恐怕接近100岁了啊。那他写过两本书，我最起码我看过他的两本书，一本就是我现在正在看 The Coming of the Kingdom， 那么另外一本书呢就是An outline of Pauline's 那个 theology 啊，保罗神学纲要。那本保罗神学，他说是纲要呢，是这本书的两倍厚啊。所以纲要是这本书的两倍厚。如果要写保罗神学的探讨，不知道要写成几本。但是他写的东西非常非常的精彩啊。那么我也觉得受益很多。所以，那么今天我想一开始的时候，先把你们有没有拿到这个黄牧师发给你们的这一个讲义《天国子民的宪章登山宝训》，有对不对哈？我今天呢，先一开始的时候花一点功夫，很快的把这上面的重点跟大家解释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五章黄牧师所发给大家的问题，好不好？好。那么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在诗班服侍的人，可能10:15要离开，好，所以你们如果10:15要离开的话，不要觉得对我有什么不好意思啊！我是在崇拜部的，所以你们离开是天经地义的事。不离开的话，我要请你们离开哈。诗班的人现在可以走了哈。比方说，那么登山宝训的这些结构分析，我想就非常清楚哈，我们就不需要特别去讲它。那么登山宝训的主题是天国子民的这个宪章。我也希望说，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一直在心里面回味到底整个马太福音的结构是什么。我很快的问一下，马太福音的结构里面有什么重要的特点？马太福音如果你要按照它的结构分，可以分成几个大段？这个大家应该知道吧，啊，七个啊。好，马太福音如果按照它的结构分呢，最起码你可以看到有五个很重要的段落，这五个很重要的段落呢，就是有宣讲，然后有什么，然后有作为，大家记得吗？好，对不对？宣讲作为，宣讲作为，好，所以登山宝训呢，有点像是马太福音里面的第一个重要的宣讲，第五章到第七章，然后完了之后是什么呢？第八章开始是耶稣所行的什么？耶稣所行的神迹，对不对？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你把登山宝训摆在马太福音的整个的这个结构里面看的话，等于在马太福音一开始耶稣要宣讲的时候，就宣布马太福音一开始提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怎样悔改，对不对？那么然后天国是怎么一回事呢？天国有什么样的特性呢？对于天国子民有什么要求呢？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天国呢？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到第七章，保罗就提出天国的这一个宪章，天国里面的一些品质。那么可是天国不是单单讲道理的这一个事情，天国也借着什么表达出来？借着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借着耶稣基督大能表达出来。好，所以耶稣所行的所有的神迹奇事在第八章之后，就是耶稣所行的一系列的神迹奇事，有医病的神迹，有赶鬼的神迹，有这个胜过自然的这些神迹，对不对？那特别当提到赶鬼的神迹的时候，说我若是靠着神的能力赶鬼，就是什么临到你们，就是天国，就是神国临到你们，对不对？所以不单单只是讲要求跟道理，而且借着耶稣在世界上实际所行的事情，他的话啊 ，His word and his deeds demonstrate the power of the kingdom of heaven 哈，他的教训，他的什么呢？他的全能，他的事工显出了天国的大能跟权柄，所以难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最后结束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的话，众人都怎么样？众人都稀奇，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什么人？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马太福音第七章结束的时候是提到耶稣的教训有权柄，显出什么权柄？天国的权柄。第八章开始讲到说，耶稣不单单教训有权柄，他的行事也有权柄，借着神迹奇事表达出来，好不好？所以我希望我们读所有的这些马太福音，我们能够把大图画能够摆在心里面。好，那么然后当然紧接着马太福音继续就开始说，现在耶稣的事工开始受到反对了，对不对？那么这些法利赛人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好，那么然后接着就是说约翰被下到监狱里面去了，他们差人来问耶稣说，我们到底是不是等错了人，还是等你等对了呢？那这些我就不太多讲，好不好？那么在第二页里面呢，有一个关于登山宝训的这一个解释，好，那么很快提一下，这个对于登山宝训的解释呢，我想最重要的重点呢，就是在第三页，就是神统管大能的这个伦理。因为如果我们不把这个把握的清楚的话呢，我们很容易把登山宝训解释成什么？解释成律法。大家能不能了解我的意思？好，那么也有人以为登山宝训呢就是一个新的这一个律法。好，所以在第二章第二页里面特别提到说，登山宝训或者是律法，或者是福音，对不对？那么登山宝训讲到的是基督徒的行为或者是恩典，登山宝训讲到的是天国的宪章，那么是要求呢还是在天？是要求呢或者是神的恩典是拯救？好，那么登山宝训呢是自义或者是神赐的义。在这个讲义的后面，那么特别黄牧师写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整理，就是登山宝训里面这个义低开要苏内，那么这个字到底是怎么用法？这个义呢是神对于我们的要求，还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还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要求？等一下我们很快的讲一下。那如果我们了解这一些，对于正确的了解登山宝训是非常的重要。那么登山宝训要怎么解释呢？是照着灵义解释还是照着字义解释？好，那么这个最重要的困难就在这里。如果我们照着字义解释的话，登山宝训里面有这样的话说，如果你的什么眼叫你跌倒啊，就挖出来丢掉，对不对？你宁可失去白体当中的一体，不要使全身下到地狱里啊！如果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我们今天这个弟兄们还有几个是可以戴个两个眼睛来上课的，对不对？那是不是真的要照这样解释呢？那么以前也有人真的照这样子的这个实行过啊，在中古世纪的时候，有一些修道士他们真的就自残，就是要照着登山宝训自义来解释。那么也有一些重洗派的信徒，那么然后呢因着登山宝训的缘故呢，就怎么样呢，就觉得说我们不能够去当兵，我们也不能够当警察，对不对？那么这个东西到底该如何解释呢？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解释登山宝训的一些问题。那么还有登山宝训的另外问题，就是旧约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因为在登山宝训第六章里面第五章后面有一连串的话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什么什么什么，总共有几段？总共有六段。好，那么只是我告诉你们，那么是不是耶稣在这里讲的就等于把旧约的一些教训给推翻了呢？好，那么这个都是我们理解登山宝训的一个困难。但是呢，我们在第五章里面也看到很清楚，耶稣并没有这个推翻旧约的这个东西。在登山宝训我们今天不会讲到，在第十七节里面耶稣就说呢，这个莫想我来是要废掉什么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告诉你，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怎样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这个律法的一点一画，很多人以为呢可能就是希伯来文的这个字母里面的这个一点，就是什么？就是 yod 啊，然后一画呢，就是这个 wa 啊，是希伯来文字母里面的最小，就是那个笔画最少的这两个字母，表示一点一画呢，通通都不能够废去，都要成全。 那么耶稣这句话就可以很明显的解释说，他来不是要废去律法。那这件事情其实在教会历史的发展上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等一下很快的解释一下。所以登山宝训的解释呢有一些简史。好，那么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其实就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这个困难就是说到底旧约圣经跟新约有什么关系。我们这边提到一个马吉安的一个异端，请问有没有人知道马吉安的异端是什么异端？这个黄牧师在这里解释过没有？啊，你们看新约中览或者新约概论应该解释马吉安呢是什么地方的人呢？马吉安应该就是在现在的这个土耳其北面那个地方的人。好，那么马吉安这个异端呢就认为旧约的神跟新约的耶稣这两个对不起来。好，所以马吉安基本上是否认这个旧约的这个价值。好，那么甚至在新约圣经里面呢，马吉安也非常不喜欢一些新约圣经呢多多引用旧约，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好，所以马吉安甚至呢他出版他自己觉得合理的这个新约的圣经，把旧约的引用通通拿掉。所以马吉安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对于旧约的一个反动，一个异端。那么但是马吉安在教会历史上呢也因着他负面的作为产生很正面的贡献。什么叫做正面的贡献呢？就是因为马吉安他自己的出版他认为合乎他的信仰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正典，所以那些持正统信仰的教会才觉得说，我们不能任他这样乱搞，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好好的来做出一份圣经的公认的这个正典是由上帝所启示而来的。所以任何一个异端的开始呢都怎么样呢，到最后被神使用都产生一些正面的结果。那么因着马吉安的这个刺激，所以才促成这个新约圣经正典的这个形成。这个我在这里不多讲，你们看任何一本新约中览的书都会提到这一些。那么奥古斯丁呢，那么他的讲法，其实我们现在看看所有中古时代的教父啊，奥古斯丁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最深刻的一个理解，我在这边呢就不多说了哈。他认为呢这个是基督徒生活的一个完美的一个标准。那么奥古斯丁尽管认为基督徒生活有一个完美的标准就是登山宝训，但是奥古斯丁个人他却非常承认在他的人生当中有没有挣扎，有没有办法达到完美的地步，啊，他承认在他的人生当中达不到完美的地步，啊，在所有的这个古代的著作当中，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非常宝贵的一本书，因为在那本书里面基本上就是他跟神的祷告，那么以及他回味他过去生活里面所犯的许许多多的这个罪。那么这个忏悔录所以宝贵呢，是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一个蒙恩的罪人继续在什么过程当中啊，继续在挣扎当中。好，你如果看中古世纪的一些教父的著作，常常把一个人的一个生命的过度理想化。好，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比方说我这个礼拜才上过一门课，是讲到波利卡波吕贾的殉道。大家知道波吕贾是谁？好，波吕贾呢是这个是使徒约翰的学生。好，所以呢他是见过约翰的。那么据说他殉道的时候呢被绑在火柱上，哎，我应该不敢讲这些哈，讲远了。但是呢这个火好像没有烧着他。好，最后呢，哎呀，我在讲这个不好，害了你们哈。但是总而言之呢，在那幅殉道的图画里面呢，把波吕贾呢讲得太神圣了。啊，讲的呢甚至到一个地步呢，在他殉道的过程当中讲有一些超自然的这个事情啊。那么虽然那个殉道讲得很从容的殉道是没有错，但是里面把他太理想化了哈，变成把他讲的不像一个什么，不像一个人了。但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他的宝贵就是说，他虽然认为登山宝训是一个最高的道德的标准，但是 after all 我们看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觉得他还是个什么，他还是个人，不单单是个人，而且还是个罪人。但是感谢主，他是个蒙恩的罪人，所以他能够体会出他的罪。我觉得这是最合乎圣经的一个回响。这叫保罗自己都说，在罪人中我是个什么？ 我是个罪魁，对不对？那特别是在教牧书信里面，他对自己有这样的评论。在他灵性登峰造极的时候，他认为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所以我就可以说这一些的理解呢啊，除非我们自己对于圣经对自己有正确的理解，要不然有可能产生错误。那么多马斯阿奎那，那么到现在还被认为是天主教的这个神学家，好，那么他的影响一直到现在呢，都相当的影响这个天主教。我今天在这里就不必多说哈。那么他的解释有很大的问题，就认为说圣经当中有一些呢是绝对的，像十诫，但是有一些呢是相对的哈，你可以选择要做到或者不做到。在这个当中，他认为像独身，哈，就是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圣经上其实并没有这样子的想法。这个是受到希腊的这个哲学的影响，认为物质是恶的，所以才会有这个独身主义兴起。可是多马斯阿奎那就认为说独身是一个更高的义，我们有些人可以追求，他甚至把登山宝训里面的一个要求也摆进去。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很有问题了，对不对？好，那么改教的时期呢，有马丁路德，有加尔文。好，那么因为我现在所受的这个训练的这个背景呢，好，那么当然我是对于加尔文有一些特别的一些偏爱哈。那他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人哈。那么你可以说是在改教运动所有的领袖当中，这个路德是借着95条论证是打前锋的人，但是奠定非常精准的这个教义的基础呢，是在加尔文，特别是他写的这个《基督教要义》哈。现在你可以买到翻译本，翻得非常的好，还有他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注释哈。所以加尔文他是一个非常有洞察力的人。那么他认为呢，耶稣是旧约律法的解释者哈。那么把律法的真义呢，有怎么样呢，能够真正的这个发挥出来。所以耶稣呢，就成全了这个旧约的这个律法。那么加尔文的这个理解其实有一个很宝贵的一个地方哈，就是根据马太福音5:17，耶稣说他来成全律法。所以这一句话似乎也可以给我们一点点暗示哈，就是神的启示呢是一次性的，神的启示最起码到了耶稣的时候是完全都启示清楚了，对不对？所以希伯来书里面说，这个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怎么样晓谕我们。所以到耶稣基督为止，他的启示就完全停止了。可是从新约到旧约的这个，从旧约到新约的过程当中，神的启示是不是一步一步更清楚？是不是应该是一步一步更清楚，对不对？我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吧？好，从旧约到新约的过程当中，哈，神的启示是一步一步的更清楚。哈，旧约的看新约看弥赛亚好像是一个影子，对不对？那么到了新约的时代，你才清楚说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哈，那旧约所做的一些事情，当时的人有一定的理解，那可是那个事情呢，有更深的这个属灵的意义。我们有时候称它为预表，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才想说哦，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最容易的例子，可能就是说旧约逾越节，逾越节有当时时代的背景，对不对？要杀一只羊，把血涂在门楣和门框上，面面的天使就越过那个地方。可是我们现在从新约的角度回过头来看，我们明白逾越节的这个羊羔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什么，是一个预表，预表谁？预表耶稣基督，对不对？哥林多前书5说，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怎么样，已经被杀献祭了，是不是？好，那这就是我所说的神一步一步渐进的启示。当时的人这样做啊，可能有他们的用意，可是他们不完全明白这件意思，这个事情的全部的这个意思，一直到耶稣基督才完全的清楚。那么同样的呢，在旧约里面的一些律法的一些规定啊，那么有更深刻的意思，到了新约呢才完全在耶稣基督里面实现啊。所以加尔文他提到这样的一个观念呢，让我们可以有理解。那么重洗派按字面解释，这个我就不多说。改教的时期呢， 那么我稍微提一个讲法，就是旧自由主义。为什么我提旧自由主义，提哈纳克呢？因为这样子的想法其实有很深刻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还影响美国，甚至影响一部分在国内的这个教会。这个旧自由主义哈纳克呢，他基本上认为耶稣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耶稣靠着他的人格建立起的一个宗教，是一个什么宗教呢？是一个伦理的宗教。这个伦理的宗教就是上帝呢是一个慈爱的天父，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怎么样，都是弟兄姐妹。好，那么上帝是慈爱的天父，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弟兄姐妹，因此他认为耶稣所建立的宗教就是一个什么宗教，就是一个讲爱的宗教。好，所以他把基督教呢变成一个纯粹的一个伦理的一个宗教。好，那么在这里面呢，就不必再提什么耶稣再来啊，或者怎么样，这些东西不必提，只要全人类彼此相爱就好，那么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好，这样子的想法深深影响欧洲，也深深影响美洲，好，美国，我们称它为这个旧自由派。那么这个想法呢，甚至对于中国也有一些影响。好，中国以前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教会领袖，他说我们现在不要讲因信称义，要讲因什么称义？因爱称义。你们可能都听过这样子的这个故事，对不对？那这个呢是老掉了牙的旧自由派。好，那么但是他这样讲出来，有人以为讲得很新。所以在他的想法之下呢，雷锋呢也值得基督徒效法，对不对？所以基督徒也要学雷锋。那么我今天在这里就不多讲这一些了。所以最重要的呢是登山宝训呢是神统管大能之下的伦理，是不是？那么所以呢在登山宝训里面呢是有一些要求，可是这个要求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做到，是靠着什么能够做到？靠着上帝的恩典能够做到。那么这个要求呢是怎么样呢？这个要求呢可能是我们一辈子在世界上面生活的时候的一个努力的一个目标。在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呢叫做 progressive sanctification， 就是逐步的这个成圣。成圣一方面是一个地位的一个问题，当我们相信耶稣之后我们就已经成圣了，因为我们人生的主权已经转移了。但是成圣呢也是一个生命经历的问题，我们要用一生的时间靠着主的恩典在成圣的路上走。这就是所谓的 progressive 呢这个 sanctification。 你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呢来看，怎么样呢？来看这个登山宝训的许许多多的这些要求。所以登山宝训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登山宝训是律法还是恩典？啊，两样都有啊。登山宝训一定有要求啊，可是如果登山宝训又是律法又是恩典，哪一个在前面？恩典在前面，对不对？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是对于信主的人才有可能完全达到的一件事情啊。甚至我们一辈子都是在这一条成圣的这个道路上要达到的一件事情，好不好？所以我们记住这些。如果我们忘记是靠着上帝的恩典，那登山宝训变成非常严酷的这个律法主义，非常辛苦，对不对？我承认我自己是守不来。我要稍微控制一下我的时间。那么天国的字义研究，我想在这里我稍微不需要讲太多。那么这个黄牧师跟你们解释过没有？没有啊，我很快讲一下。天国呢 ，Hey Basileia Ton Theon， Ton Uramon。那么这个 Basileia 呢，就是国度，希腊文的国度。前面这个 Hey 呢是定冠词，这个 Ton Uramon 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复数型的这个所有格。所以我如果我们翻成中文的话，就翻成诸天之国。那么诸天之国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天呢叫做 Malakota， 这个 Malakota Shemayim 就是天这个字的复数形。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天的时候也都是复数，比方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什么天地，这个天就是哈须玛隐，前面有一个定冠词，后面加上怎么样，加上复数型的这个天。所以有些中文圣经喜欢翻成说起初神创造 诸天和地。所以这在旧约圣经里面一直用天用复数形，至于为什么用复数形，我想我们今天就不解释了。好，那么所以呢，这一个在我们的这个讲义里面呢提到说，希伯来文的名词常由动词演变而成。好，那我们讲义里面呢稍微有一个地方不是很准确，就是天这个字呢，这的马拉考塔呢其实是国的意思。天是什么呢？天是你这个第二行的这个头一个字，希伯来文是由右向左写，其实是第二个字，可是我们由左向右看的是头一个字。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吧？好，就是 Shemayim 这个字呢，天呢是复数形。好，所以呢这个天这边呢 Malakata 呢，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国的意思，而天呢是复数形，好不好？这是讲义里面的这个有一点点需要做修正的这个地方。好，所以这个国度这一个字呢，好，其实呢是从哪一个字转出来的呢？就从 Malak 转出来的。 Malak 就是国王的意思，这是名词。那么如果转成动词的话呢，就是什么呢？这个希伯来文的动词跟名词有的是同一个字，唯一的不同呢只是看你的母音怎么标，重音标在什么地方。好，所以呢 Malak 就变成这个是动词，重音在第二个音节。 Malak 呢重音在第一个音节呢就是名词，就是国王。好，那这个 Malak 呢就是统治的意思，施行完全统治的意思。好，所以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这个字常常的这个出现，都是用这个复数形呢诸天之国呢来出现。好，那么这个我稍微讲一点点吧。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名字出现过几次，叫做亚比米勒，对不对？记得吗？认识这个人吗？对不对？亚比米勒在什么地方出现过啊？好，那么比较有一个亚比米勒是坏的不得了的亚比米勒，在什么地方出现啊？有一个亚比米勒超级坏啊，在什么地方出现啊？我说创世纪那个亚比米勒还不怎么坏啊，对不对？他很有良心啊。有一个亚比米勒超级坏是四世纪，对不对？四世纪第八章第九章啊。这个亚比米勒是谁的儿子？你们哈要去上新旧约中来，哈哈哈哈，这个东西，这个亚比米勒呢是基甸的儿子，啊，那为什么这个亚比米勒这个名字那么有意思呢？因为四世纪第八章提到以色列人要基甸做王，基甸怎么说？啊，基甸说我不做王，我的儿子呢也不做你们的王，啊，可是基甸的一个妾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亚比米勒。啊，亚比米勒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Malak 就是王，亚比是什么意思呢？阿比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爸爸的意思。啊，我们所有的语言呢爸爸大概都叫爸或者是阿比，对不对？阿爸。啊，所以亚比米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爸爸是王。 OK， 所以基甸说他自己不做王，可是他给他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我爸爸是王。所以这是圣经里面很讽刺的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故事很有意思，所以我在这边提一提。所以呢在旧约圣经当中，这个已经有很强烈的观念呢，就是耶和华要做王，他要统管万有，在这边所有的这些经节你们都可以看。那么在新约当中呢，我们也看到说主耶稣说神的国要临近。在旧约当中有另外一个观念跟神的国是很相近的观念，就是耶和华的日子，对不对？所有在旧约圣经里面指到耶和华的日子，都是指到神大能的这个统治呢要临到。好，所以我在这边就不多说。所以耶和华呢要做王。那么到了新约圣经时代，施洗约翰传福音，后来耶稣传的福音都是讲到说什么日期满了，神的国怎样近了，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悔改，你们要信福音。所以呢当耶稣说我如果靠着神的能力赶鬼，神的灵赶鬼，就是这个神的国临到你们。从这个角度来说，神的国临到了没有？临到了。但是呢神的国完全的实现是在什么时候呢？还是在将来。所以那个强盗会跟耶稣说，你德国怎么样降临的时候求你祭献我，这就是很清楚的 already and 怎么样 and not yet。 好，我希望这个观念我们都清楚，这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问题就比较少一点。好，所以看到第十点呢，那么特别就提到说这个天国的这个有一个图，对不对？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再来的时候，就是带来神国度的这个开始。好，那么所以呢，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地和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耶稣基督怎样永远的国。好，所以在中间呢，好像是有一段怎么样呢？有一段 already 跟 not yet 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就是新约的这个时间。好，那么所以如果天国就是指的神大能统管的这个范围的话，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角度来理解天国的比喻，对不对？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讲到国度是怎么一回事。好，那么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观念，也许我可以稍微的提一下。好，那么就是这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想黄牧师应该讲过，就是天国跟神国原则上意思一样或者是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哈，马太福音非常虔诚，他不敢轻易用神这个字。哈，但是呢，约翰福音呢，但是马可呢，他是主要是写给外邦人。哈，讲天的话呢，这些特别马可如果是在罗马写的话，他讲天呢，针对外邦人反而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哈，那么有一个地方的经文是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九章好不好？这个地方是最清楚，少数几个马太福音呢，天国跟神国一起用的地方，我想是这一段经文。哈，所以我希望这段经文我们能够记得，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三节到二十四节。好，这段经文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得。好，一直到二十五节。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啊，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什么是难的，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什么，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所以马太福音少数几个用神的国的地方。啊，所以呢，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所以这个地方天国等于什么？等于神国。然后底下门徒又问了另外一个问题，明天听见到就稀奇说，这样谁能怎么样，谁能得救呢？所以这个地方进天国等于进神国等于什么？等于得救，对不对？那么然后呢，然后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十九章的这个第三十三十九章第十六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当做什么善事才能够怎样得永生。好，所以你看到在这 几个地方这四个不同的讲法，其实应该是指的什么？应该是指的同样一件事，好不好？所以我希望这一段经文呢，大家能够记下来。好，那么因为到现在还有人一定坚持主张天国跟神国是不一样的。好，那么天国跟神国不一样的呢，那么神国呢就是指着得救的人进去的地方，天国呢是道行特别高超的，能够按照马太福音，能够按照登山宝训这个做的做这个做到的人才能够进去。好，那么用这样子的一个解释呢，是很难根据圣经层面的教训解得通。但是这样子的解释呢，也解决了一些困难。是什么困难呢？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信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你如果把认为天国跟神国不一样呢，那你就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就是得救的人，他们在神国里面，可是天国没进去，对不对？哈，那好像很简单就解释了，但事实上呢，这个解释引起更大的困难，哈，不是一个可取的一个解释，哈。所以，在马太福音的这个后来，这个黄牧师给大家讲义里面呢，特别就解释说，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不好把这些人呢解释成是基督徒啊，可能不是基督徒啊。这个主啊主啊这个称呼在当时 curio 是一个很一般的称呼，一般仆人对主人的称呼是这样啊。这个主最清楚被变成是一个对神的神性的称呼，是在什么地方发生？ 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对不对？多马说，我非要用手探入他的，用指头探入他的钉痕，用手踏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好，然后耶稣就说，你过来看一看嘛。后来多马怎么说啊？对，好 how curious， 应该是 more 吧，对不对？ for curious more how theon more， 就是说我的主我的神，对不对？那在那个地方是很清楚的把主跟这个神跟神性连在一起。好，那么这个呢，我今天也在这里不能够多想。好，那么所以呢，天国是什么呢？天国，所以进天国呢就等于进神国，就等于得救。但是在这里呢也有一点点问题，是什么问题呢？那么这个问题呢，我建议大家来看主耶稣与神的国度哈。这本书的这个附录里面，这个 Carson 呢特别啊 Carson 特别在他的附录，我看是他的第一篇，对，反身登山宝训，在这个附录里面哈，特别解释，糟糕，我不要引错了才好。我记得我是从 Carson 得到的一个资料哈，就特别提到这个糟糕，我自己搞错了哈。我在 Carson 的一个资料上看到呢，我们如果要这样的理解，原则上是没有错哈。但是在解释这个有一些比喻的时候会出现问题哈。比方说这个比喻里面有提到麦子跟什么的比喻，跟稗子的比喻。你如果仔细看的话呢，在那个地方呢特别提到说，在收割的时候呢要把怎么样呢，要把稗子给挑出来。那么把稗子挑出来呢，特别地说到说从他的国里把稗子给挑出来，对不对？那这样的话，我们不说在国里面的人是得救的人吗？怎么得救的人当中有什么？有稗子，对不对？所以你就要了解，一般的情形底下，当我们讲说进天国得救的时候，是指的神的统管是给予整个的宇宙。但是在整个的宇宙当中哈，正像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怎么样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神的统管是给予整个的宇宙哈，地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哈，神不能够说这个是我的。这是荷兰的一个改革中的神学家叫做 Kuiper 他所讲的，神的统管给予全宇宙。但是在这个神统管的范围当中，有另外一个我们一般人常说的神统管的范围，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天国，就是那些甘心顺从神的统管，尊神为主为王的人。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话呢，对于解释圣经上关于天国关于国度的观点就比较容易一点。我希望这样讲不是把你们这个讲得糊涂了哈，而是能够更清楚一点。糟糕，我今天哈没有做我要做的事，所以哈，我再稍微提一下登山宝训的另外一点点哈，就是登山宝训里面提到的这个就是八福的目的与作用哈。我想再提一个观念，我希望大家认识哈，这个登山宝训里面提到这个八个福。我们应该怎么看它呢？我们应该认为呢，这几个呢都是彼此相关的。好，我提到这个类比呢，就有点像是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对不对？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这都是一个圣灵所结出的，怎么样呢？结出九个。可是呢，原文这个果子呢 ，kapos 呢是用一个单数的名词。表示是一个果子，九种不同的表现，都是同一位圣灵所结出来的，在我们心里面所结出的果子。好，所以这八福里面提到各式各样的人呢，应该是怎么样呢？应该说，哎呀，我很虚心，但是我不哀痛，我也不饥渴慕义，这个有没有可能？啊，原则上不应该这样子讲，好不好？好，那么而且这个八福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讲法，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在第一福跟第八福都是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呢，我们在这个我们一般研究这个字的时候呢，我们称为 inclusio 啊，知道吗？哈 ，inclusio 就是所谓的包含式文体，啊，所谓包含式文体啊，所以有一些地方呢是可以直接得到对应，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哈。那么，但是有一些呢，似乎我们不要把它讲得太死，好不好？好，那么这个虚心的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有一些呢，我们不能够把它对应的太死，而且我们也希望说，这一些品格呢，应该都是在上帝的恩典里面可以被慢慢的培养出来的这个品格。好啊，那么这个华牧师也特别提到哈，这个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是呢，这个 esting 哈。是这个 be 动词啊，就是我们动词 to be 的这个动词 to be 的，我想想看哈，糟糕，第三人称的单数还是多数，我现在一下都糊涂掉了，真恐怖。那么可是呢，其他的都是用未来式的这一个动词，而且常常是用被动式啊，比方说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闭门连续，是用未来式的被动语态。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应该翻译成说因为他们将来必备得到饱足啊。所以这个既然用被动式呢，有人认为呢，这个被动的话，那个主动的人是谁啊？主动的人是神啊，主动人是神，是神要连续，是神要使我们得到宝珠。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个八福呢其实是什么样呢？其实是恩典啊。那么恩典之后呢有要求。好，那么这个我很快的提了一下好不好。那么这个里面哈，我再稍微提一下，这个第六页里面提到八福里面提到福这个字啊。福这个字呢，因为你如果考虑马太福音的这个听众呢，是当时的这些犹太人的话，他们一听到有福这个字的时候，他们会想起什么？啊，如果是犹太人，他们熟悉旧约圣经，他们一听到有福，他们会想起什么？啊，他们会想起诗篇第一篇，对不对？诗篇第一篇，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字的顺序讲的不好。诗篇第一篇就是什么呢？就是有福啊，这个人不从恶人的计谋，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好，所以呢，对于当时的听众来讲，一讲有福，大家立刻想到诗篇第一篇；一讲有福，大家立刻想到诗篇第一篇跟诗篇第二篇，因为诗篇第二篇结束的时候也是怎么样呢？也是投靠他的人都是怎么样呢？都是有福的，对不对？当以嘴亲子，对不对？恐怕他发怒，投靠他的人都是有福的。所以诗篇第一篇跟第二篇作为整个诗篇的引言，讲到的是有福。诗篇第一篇讲到是个人的有福，是顺从，怎么是顺从律法。那么诗篇第二篇讲到的有福呢，是万国将来要顺从这个弥赛亚。所以在耶稣颁布天国的律法的时候，有一个很深刻的意思，现在怎么样呢？现在救恩的新时代已经来临了，现在弥赛亚的国度已经来临了，现在万国要归顺真神的时代已经怎么样呢？已经来临了。那么在个人上呢，你要有福的话呢，要怎样呢？想起诗篇第一篇说，什么样的人有福？凡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可是现在耶稣颁布怎么样？颁布天国的宪章，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吧？啊，所以这两个是彼此对应的东西哈。那么，然后这个旧约的律法是在什么地方颁布的？啊，是在山上颁布的，犹太人都懂得。那么，所以呢，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怎么样？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对不对？好，所以这些呢，都是立刻从马太福音的记载，你就想起在旧约里面的这些故事。好，那么，这个第七页《登山宝训》里面义的两种用法跟它的关系，哈，低开和苏内，我在这边呢就不多讲了。哈，一方面呢，义是怎么样呢？义是神给的礼物，但是义呢，又是神对于我们的要求。好，义呢又是神对于我们的要求。那么像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这个义显然是对于他子民的要求。好，但是呢，这个义呢又是怎么样呢？义又是神给我们的这个礼物。好，那么所以呢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怎么样呢？因为他们 必备得到饱足。好，所以义呢是一个我们可以跟神求的东西。好，是怎么样呢？是神是可以赐给我们的一个东西。好，那么这里面黄牧师稍微解释一下，因为这个义呢，Dikaiosune 呢，这个在原文呢是一个 genitive， 是一个所有格，所有格是很困难的这个东西，有三种不同的所有格。那这个我这边提一下，希望让你们将来有兴趣哈，学一点点原文。OK， 所以呢，这个小节是什么呢？小节就是说，义呢先是神的礼物，紧接着就是怎么样？紧接着是神的要求哈，是福音在先，然后律法在后哈，是恩典在先，然后是怎么样呢？然后是神的要求呢在后，所以我们是靠着恩典，靠着福音呢能够完成律法。好，那么先有神在我们心中统治，我们这个人整个人生观改变，让神统治，然后呢我们就能够活出一个神所统治的这个生活。这个生活是什么生活呢？这个生活就是胜过文士的义跟法利赛人的义的这一个生活。好，那么这个饥渴慕义呢，如果这样讲，跟虚心也有关系。虚心就是邻里贫穷，就是觉得说我是无助，我是没有办法，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登山宝训呢是怎么样呢？是来到神的面前求恩典，而不完全是一个律法。但是有了恩典之后呢，神对于我们就有一些律法上的一些要求。好，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天国是他能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说主耶稣的统治就在我们的心里。好，那么主耶稣呢，就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得救的人，不是只是仅仅得救就算了，不是只是仅仅上天堂就算了，而是呢现在主耶稣的大能在我们的心中统治。那这样子的统治会产生极大的这个结果，神借着一小群人能够影响整个一大群人。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天国的比喻就是讲到这一些。好，那么所以我想这个义就是这样。好，那么虚心的人我想我就不多解释了，对不对？好，这个我们马太福音说是邻里贫穷的人，在路加福音呢就特别说呢，这个是什么人呢？这个就是这个贫穷的人。好，那么在圣经里面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说贫穷的人呢是什么样呢？应该就是这个虚心，知道自己不足的这个人。好，那么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好，这个头一个问题就是说，登山宝训的对象到底是什么人？是针对基督徒呢，还是针对没有信主的人？哈，都有，是不是？哈，那我想我问这个问题很好，但是你就必须要解释清楚哈，这个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哈。一方面呢是针对信主的门徒，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这是非常清楚的哈。那么而且也很清楚呢，这些事情是怎么样呢？是除非你信主，除非你靠着上帝的恩典，你不可能行出这样的义，达到这样子的义。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登山宝训呢也可能是怎么样呢？也可能是对于还没有信主的人的一个提醒。比方说第一条，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好，我们怎么样才有可能认识神呢？也许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自以为义的人啊，这个最难信主的人是什么人啊？就是骄傲的人，就是自以为义的人，对不对啊？我需要你这个干什么呢？好，所以人信主最大的障碍其实是这一个。好，所以怎么样才有可能认识福音啊？谦卑的来到神的这个面前。好，那么登山宝训的旧约的背景是什么？那么你对于这是登山宝训呢有什么重要性啊？那么旧约的背景呢，其实就是神所预言的这个弥赛亚的这一个国度，对不对？好，那么弥赛亚的国度呢，就是怎么样呢？就是记载在以赛亚书61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这句话也很重要，因为在因为在福音书里面也记载到哈，我想应该是路加福音吧。 那么他进了会堂之后，有人拿先知以赛亚的书给他读，他就读了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节到第三节。那么其实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他还把以赛亚书的第五十八章应该也用进去了，好，所以这其实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这个解经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里面呢，特别提到就是说瞎子看见，瘸子行走，好，那么长罢风的得洁净，好，那么被掳得释放，被囚出监牢，好，穷人呢怎么样有福音呢传给他们。所以这是这个登山宝训的一个背景，然后耶稣就宣告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中间的，好，所以呢这个登山宝训基本上是一个出发点，就是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了。那么神国的大能呢已经临到了，好，那么既然神国的大能已经临到了，所以登山宝训里面所有的要求是用神的恩典呢来做基础做根基。这个虚心的人有福了，这句话对于听众是称许或者是要求，好，那么这个你说是称许还是要求啊？都有，是不是所有的问题答都有好像就对了一方面是称许啊，那么对于那些门徒，他们已经虚心的来到神的面前，他们承认自己不行，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这些是虚心的人，你们有福了，因为神统管的大能要在你们心里。但是另外呢，对于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也可能就是一些要求啊，你们如果真的要认识我，你们真的要这个体会神统管的福音福气，必须要怎么样呢？必须要虚心的来到我的这个面前啊，那么才有可能悔改信福音啊。所以这个这个虚心呢，那么在圣经上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比喻啊，就是讲到这个虚心不虚心的对比在什么地方啊？你记得不记得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里面，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是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对不对？切求的寡妇和这个不义的官。那个比喻讲完之后，耶稣又提到有两个人的祷告是什么祷告啊？一个法利赛人的祷告跟什么祷告？跟这个税吏的祷告啊，法利赛人祷告跟税吏的祷告。那么这个法利赛人，有人说他这个祷告呢不是祷告，是怎么样呢啊？是报告啊。那么不单单是报告呢，而且还是打小报告，对不对？他说不像这个税吏啊，不像这个税吏啊。那么然后税吏的这个祷告呢，他说只不敢望天，只敢捶胸说神啊，开恩怎么样，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原文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句话，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有人认为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好像全世界只有一个罪人，那个罪人是谁？那个罪人就是我，知道吗？所以原文的意思是非常非常强烈的啊。那么我每次读这段圣经心里面都有一些体会啊。我们常常容易看出别人的怎么样，别人的罪啊，不太容易看出自己的什么样，看出自己的罪。当我们看罪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说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世界上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才是罪人，别人怎么样呢？让神来管教啊！所以这些呢，是这个虚心的这个意思，灵里面贫穷啊，我是 desperately 需要怎么样？需要神的拯救啊！这个。为什么？对不起，我今天一讲就讲得有点远哈，这个很抱歉。这个为什么这个切求的寡妇跟不义的官这个比喻，跟这个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啊，这些比喻摆在一起，啊，前面那个切求的寡妇和不义的官，好像说那个寡妇拼命求，求的神没办法，说你吵得要死，算了，答应你的，对不对？那当然圣经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啊，说神是有主权的，我们只要跟他死皮赖脸的求啊，这里面一个更深的意思啊。但是在这个地方最起码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不够 desperate， 大家能不能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啊？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神啊，你听也行，哎呀，不听啊，马马虎虎，反正我自己也有办法啊。If we are desperate，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祷告是不是 desperate enough 啊？那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什么叫做虚心呢？
虚心就是像那个税吏一样说 I'm desperate， 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在我里面没有任何的良善，我没有办法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开恩我这个罪人。 desperate， 好，那么这是我把这些虚心跟这个在路加福音里面的这些故事呢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面的一些感受哈。那么我们带查经的时候也许可以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分享。好，那么are we desperate enough， 还是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有一点点觉得说没有什么关系，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自己个人的这个灵命的光景 we are really desperate，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的话，我没有办法跟随他，我没有办法成为讨他喜悦的这一个人。好，所以如果这样子讲的话，登山跑运基本上呢不单单是一个要求，而是在神的面前求什么的一件事情，是一个求恩典的一个事情。好，那么这个哀痛、温柔、饥渴、慕义跟虚心的这个关系，好，那么这些呢都是悔改之后这个会有的这个光景。同时呢好像也对于怎么样呢，好像也是对于这一个对于这个还没有信主人的一个要求哈。温柔是什么？温柔主要是对于神跟神的旨意的一个顺从啊，这个是温柔的意思。很多时候我们对温柔呢不见得体会得很深刻，认为温柔就是温温的人，没什么用的人啊。台湾话说啊，台湾话那个话很难听很粗，我不要讲哈。那么这一个所以我就简单讲到这里，你们等一下会拿到答案嘛，对不对？好，所以我把我自己有一点点领受的跟大家来分享。必得安慰，必承受地土，第六节必得饱足，与天国是他们的有什么关系？好，这一个我刚刚已经说过，必得安慰，必承受地土，必得饱足呢，这个原文呢都是将来式的被动语态，应该是将来式的被动语态。所以如果是将来式的这个被动语态的话呢，那么应该都是什么呢？应该都是所谓的神圣的被动，这个divine passive， 或者有人说为 theological passive， 神学上的这个被动。那么所以主动真正做这个事的人是神。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都是怎么样呢？都是天国临到的时候，神统管掌权的时候所要怎么样呢？所能够成就的这一个福气，是神所带来的天国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福分。好，那么所以后面我们说天国是他们的，好，这是几个呢？都是彼此有关的。好，如果神真的在我们的心中掌管的话，我们哀痛的时候就能够从神得到安慰，我们饥渴慕义的时候就得到神所赐的这个义，能够行出那个义的标准。好，那么然后呢我们能够承受这一个地土。好，什么叫做承受地土？这个字的原文呢就是糟糕叫做 gay 吧，好 gay， 我最近才被考过。那么这个字呢就是 earth 的意思，就是 earth 的意思，就是地球。我们中文翻成承受地土，那么你如果要把它夸张一点翻译呢，就承受地球，对不对？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值得我们来多多的这一个思想。那么我们你也可以说是承受将来神在天上给我们的产业。那么我们不要把这个福哈，我是觉得我们登山宝训里面所有的福呢讲到的呢通通都是属灵的福气。好，所以我们避免把这些福呢解释成什么福气啊，解释成地上的福气，对不对？不要把说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能够有一个大房子哈，四千尺底下呢有这个两亩地啊，我想圣经上不是这样子说，对不对？圣经上不是这样子说，好，所以我们要把它解释成这个属灵的福气，而不是这个世俗的这个福气。好，那么第七节就第七个题目是说，义是神恩赐的礼物，或是人对于神行为的要求。这个在黄牧师发给你们的讲义上已经有了，好不好？那么我们 去整个的来看一下。好，这个第八题呢，就是说你看一下英文圣经哈，所用的这个八福的这个动词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哈。这个第一跟第八呢，用的是用的现在式哈，是现在式动词，是be动词哈。那么然后呢，这个中间呢是用的什么样呢？中间都是这一个是未来式的哈，而且这个未来式的动词呢，里面有很多呢是用的这个被动的这个语态哈。所以从这个动词的使用，你看出这是有一个 already and not yet 的这一个含义。好，那么第九题呢，跟第六题呢是稍微有一点点关系的。好，第九题跟第六题呢，这个第六题呢似乎提到的呢是怎么样呢？是对于基督徒是一种称许，对于非基督徒呢是一种呼召。可是第九题提醒我们是怎么样呢？提醒连续清心使人和睦，为义受逼迫呢，是什么样才可能有这样的德行？好像是比较针对基督徒来讲才可能有这样的德行。好，所以我们以后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好，我想今天的这个时间的缘故哈，我们应该时间已经到了哈，我们就解释到这个地方。这个我没有特别留时间来给你们问问题哈，那个有问题的话下礼拜问黄牧师就是了，好不好？我发现你们有些人问的问题很困难回答。好，这个我希望这样讲让你们能够 appreciate 一下这个在这段经文里面的一些重要的一些信息，同时最重要是说我们解释它的时候呢哈，我们也能够把它解释的清楚跟准确。好，那么不要把它解释成好像是一个新的这个律法一样。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富，我们真的花时间去研究，我们发现怎么研究也没有办法完全深刻明白你话语里面的意思。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引人入胜，虽然这是我们读过很多次的经文，可是每一次在读的时候，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还是能够有一些新鲜的领受。所以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的祷告就是说，让我们这些有恩典蒙了托付在带领查经在话语上有服事的人，求你加添我们对于你话语的渴慕，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读你的话都能够从你那边有来的一些新鲜的一些领受，好让我们所带领的，好让我们所传讲的是从你那边所得来的。我们可以学习很多的背景，可以知道一些知识，但是最重要的，当我们带查经的时候，我们体会到是你自己的话语先改变了，先影响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有 conviction 能够跟别人分享。求你在要来的这一个礼拜里面继续的祝福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想那个交给洪哲是不是？